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俄乌和谈现困境，川普总统分析当前局势；
新版国防法案打算2030年前停止依赖中国的显示技术
；FCC 或切断中国三大电信企业和美国电话网连接；
中日关系紧张尚未缓解，中俄军机进入韩国航空识别区遭严正抗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一接受了政客杂志专访，深入分析了俄乌和谈的最新进展，并坦言原本认为最容易解决的冲突实际上却最为棘手。他特别指出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仇恨实在是太深了。川普承认外交斡旋至今成效有限，并再次重申俄乌战争发生根本原因是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时，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进行有效的威慑，而对于前总统拜登，普京根本就不尊重他。川普说，如果他去年没有再次当选，这场战争很可能已经演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川普在采访中赞扬了乌克兰人民和军人守卫国土的勇气，对此表示敬佩，但他认为欧洲领袖会让乌克兰军队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人。他说，这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这太令人悲伤了，几百万人死去，就在上个月乌克兰损失了2.7万名士兵。川普再次指责拜登政府为乌克兰援助3500亿，他认为如果没有给那3500亿，事情可能完全不同，但尽管如此，乌克兰还是失去了 25% 的领土。当被问到小川普曾经透露美国可能放弃乌克兰时，川普澄清说，这个说法不对，但也不完全错。川普直言，欧洲花大量时间在讨论俄乌战争，却没有产出，战争一直在继续。他敦促泽连斯基必须接受一些现实，才能结束近四年的战争，因为俄罗斯正在战争中占上风。川普总统批评某些欧洲领袖，一方面支持乌克兰继续打仗，另一方面却希望美国提供资金和武器。川普说，自己没有真正的敌人，和欧洲的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以前有几个欧洲领导人是他不喜欢的，但现在这一批其实都挺喜欢的。有些是朋友，有些还可以。他直言说，我知道谁是好领袖，谁是烂领袖，但欧洲在很多方面都做得很烂。当被问到他对欧洲盟友的严厉批评到底是硬汉式的爱或是轻蔑，川普回应说，我认为他们很弱，但我也觉得他们太像政治正确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欧洲不知道该怎么办。川普也确认了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欧洲政策方向，反映华府希望部分欧洲国家在移民、国家认同和经济政策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国安战略指出，如果不改变边境政策，很多欧洲国家将不再是具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川普回应说，我对欧洲没有愿景，我只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欧洲。
美国国会近日公布的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军方在2030年之前停止依赖中国和其他国家提供的电子显示技术。法案在其修正条款中要求国防部制定一份到2040年为止的显示器需求，这些显示器广泛用于手持电子产品、战斗机等各种装备。条款要求美军制定一项策略，以彻底摆脱对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在显示器技术方面的依赖，并于2027年3月份向国会报告进度。国家安全专家警告说，中共在显示器产业迅速崛起值得注意，例如京东方等公司抢下了苹果的部分市场，导致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的占比下降，未来同时美军在冲突中难以获得所需要的显示器。
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表示，可能禁止三家主要的中国电信公司通过美国电话网络转接通话，因为这些企业没能充分遵守防范骚扰电话的规定，引发国安方面的担忧。 FCC 周一发布多份执法命令，要求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两周内解决认证问题，否则会被移出机器人电话环节数据库。如果被移除，美国的中转运营商和语音服务商将被要求停止接收来自这些公司的电话流量。委员会警告，即使相关公司补齐技术性缺失，如果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接入美国通信网络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且符合公共利益，他们的认证仍可能被取消。机器人骚扰电话环节数据库于2020年设立，要求所有使用美国电话号码向美国用户传语音的国内外电信企业提交防范骚扰电话的措施说明。FCC 还特别提到，这三家公司都是中共国有企业，可能容易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操控或利用，从而对美国通信基础设施构成风险。FCC 早前已经禁止这三家公司在美国直接运营电信服务。
中共和日本紧张关系尚未缓解之际，又和韩国发生了摩擦。韩国国防部周三表示，已经就中国、俄罗斯共九架军机在周二未经许可进入韩国的防空识别区，透过外交管道向中俄两国表达了严正抗议。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国际政策官李光熙周三上午分别致电给中国和俄罗斯的驻韩大使馆国防武官，就中俄军机前一天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一事提出抗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二表示，共有七架俄罗斯军机和两架中共军机先后进入东海和南海的韩国防空识别区之后离去，并没有侵犯韩国的领空。俄罗斯军机进入玉林岛及独岛方向的韩国防空识别区，中共军机则进入鲤鱼岛方向的韩国防空识别区。由于中俄军机没有事先通报即进入，韩国军方立即出动了空军战斗机以防范突发情况。报道指出，俄罗斯主张韩国的防空识别区没有国际法依据，因此不承认韩国的管制权。中共军机进入鲤鱼岛上空，则是韩中两国各自设定的防空识别区重叠区域。上周六，中共战机歼15在冲绳岛附近的海域两次用雷达照射锁定日本自卫队的军机，极具挑衅行为，引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2026国防授权法要求公布中共高层财产，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西太平洋安全局势受到关注，为了吓阻中共，现在美国和日本同时强化了第一岛链的军事部署。美国最新国家安全战略指出，要和盟友一起打造军队，在第一岛链阻止侵略，而日本正在台湾周边打造导弹群岛，严防中共。请听报道。
彭博社周二报道，日本正在进行40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部署，包括在琉球群岛建设飞弹发射阵地、雷达塔、弹药库和其他作战设施，在九州部署 F-35 战斗机、远程飞弹等军事力量，以及扩充两栖快速部署旅。而距离台湾只有100多公里的与那国岛，目前已经有将近230人驻扎，未来一年将新增30名工作人员，组成电子战部队。同时，随着部署防空飞弹的计划，预计将还有更多人员进驻。与那国岛是日本最西端的岛屿，位于琉球列岛中的八重山群岛，距离台湾仅110公里，成为这项军事建设的最前线。日本陆上自卫队前中将矶部光一说，中共军队无疑正提升武力，迫使台湾屈服。日本、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必须展现反对改变现状的决心。与此同时，美国日前公布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内文八次提及台湾，指出美国不支持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海峡现状的行径。我们将打造一支军队，能够在第一岛链任何地点阻止侵略。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沙姆说，第一岛链上台湾处于正中央， 它就像一面城墙，所以如果你打破这条岛链夺取台湾，那你就能轻易地将中共军队推进到中太平洋，往北走你就能孤立日本，往南走你就能孤立澳洲，这会让美国的行动变得非常困难。上周日，中共辽宁号航舰战斗群近年来首次通过宫古海峡以后北上航行。一名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自卫官8号发文说，辽宁号很可能是故意进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先前已经公告军事训练海空域，但是中共航舰特地在这个区域内进行舰载机的起降训练，可能是要故意干扰甚至是挑衅美军和自卫队的演习活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国会12月7号公布了2026财年国防预算法案，法案中多次提到中国和中共，并首次加入要求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中共政治局领导人的财富状况。分析指出，美国这是使出最厉害的杀手锏打中共的七寸，也是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致命一击。请听报道。
日前国会公布的2026财年国防预算法案是参议院、众议院在协商几个月后的统一版本，法案授权战争部9000亿美元资金，比原始提案多了80亿，足见国会对此的看重。众议院周三将对法案进行全院投票，在国会两院都通过该统一版本后，将提交川普总统签署。法案中多次提及中国和中共，根据美国之音不完全统计，其中170多次提到中国 China 这个词，90多次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PRC, 80多次提及中国的 Chinese。法案将北京视为美国在军事、工业、外交和全球经济领域的主要战略挑战，并通过新的生物和科技投资限制，禁止中国商品进入五角大楼供应链，扩大外交和情报工作，追踪中共，联合盟友重塑印太地区的格局。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要求公布中共领导层财富的报告。法案要求从颁布之日起一年内，国家情报总监与国务卿和战争部长协商，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公开网站上公布一份关于中共领导层财富的报告，并提交给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调查范围包括中共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在内。法案要求披露这些领导人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实物和金融资产证据，包括中国境内外的房地产、高价值个人资产以及在大陆以外持有的商业股份、投资和金融账户。对此，时政评论员张天亮表示，这可以说是把中共当头号敌人，把调查中共领导层财富的结果公布在网站上，变成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公开信息，包括习近平在内，政治局23人的资产都会被调查。他说，虽然美国情报部门能查到的习近平家族资产可能是有限的，因为有些可能是别人代替持有的，或是放在一些离岸机构，比如开曼群岛这些地方，但即使美国只能查到几千万或几亿美元资产，也足以证明习近平的贪腐。本台总裁方伟也指出，美国这一招真是打蛇打七寸。对美国高层很熟悉的教授曾向他透露，其实美国政府一直都知道针对中共高层个人的投资在美国的亲属以及布局的后路等情况是中共的七寸，美国过去一直没有动这个，但是一动起来就是最厉害的杀手锏。而美国为何此时动用这个杀手锏？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分析，这种调查毫无疑问相当于针对中共整个金字塔最顶端的权贵集团，要对他们进行一种经济打击，其实也是对他们政治合法性的一种打击。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世界人权日到来， 呼吁国际制止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10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环保局删除气候变化资料，呼应川普总统能源政策。
国务院官员说，今年已吊销了8.5万个签证。
川普暗示可能调降少数商品关税，但降幅不大。
川普总统再次警告，最高法院若推翻关税，将成国安最大威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环境保护局已经从官网删除了有关人类活动如何造成气候变化的相关事实。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环保局从10月份起调整网站内容，把气候变化的重点改为自然过程，比如火山爆发和太阳活动变化等因素。纽约时报说，官网上名为气候变化成因的页面以及追踪全球暖化对美国影响的另一页面已经被修改。法新社报道，华盛顿邮报还说，介绍海平面上升和北极海冰缩减这两项气候变化重要指标的网页同样被删除。川普总统一向抨击风力发电和可再生能源，多次呼吁加强在美国本土开采石油，并大幅削减气候变化相关追踪和缓解研究经费。环保局发言人贺锡表示，川普政府与前任拜登政府的左派政治议程划清界限。他说，环保局将不再听从气候崇拜的指令，川普总统已经实现了相关产业的政策诉求，撤销先前拜登政府制定的电动车规范、汽车油耗标准和其他国内绿色政策。川普对气候变化的否认立场也影响国际，他拒绝派代表出席今年在巴西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相关会议，呼应他稍早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决定。
国务院官员周二表示，自1月份以来，川普政府已吊销了8.5万个各类签证，其中包括逾8000个学生签证，这是去年的2倍多。而撤销签证的主要原因包括酒驾、袭击和偷窃，几乎占今年签证撤销总数的一半，而这些人对社区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但是该官员没有说明另一半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国务院此前曾以签证过期和支持恐怖主义为由吊销签证。国务院官员曾在8月份表示，正在对于5500万持有效签证的人进行审查，以查找任何可能被驱逐出境的违规行为。川普在第二任期内加大了对签证的审查力度。国务院于12月3号发布公告说，自12月15号起，所有 H1B 和 H4 签证的申请人将正式纳入线上活动审查。这项审查要求申请人将所有社交媒体个人信息的隐私设定调整为公开，以配合官员进行线上活动审查和身份审查。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可能会考虑降低少数美国商品的关税，但降幅不会很大。他在接受 Political 采访时被问到是否会排除或降低除了咖啡、牛肉和香蕉以外更多商品的关税。川普说，会考虑对一些商品降低关税，但也会对另一些商品提高关税。川普说，他在物价处于历史上最高水平时接受，上任10个月来，最重要的能源价格已经有了明显的回落，从最高每加仑6美元下降，有3个州现在已经降到2美元。他相信其他东西的价格也会跟着降。川普补充说，可能对少数商品做很小幅度的关税下调，因为他也看到了关税的另一面，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巨大好处。支持川普的一位宾州选民表示，他对总统上任后的表现打 A++，希望总统能够在抑制食品杂货、水电煤气、保险费以及小生意运营成本上涨上做得更多。
最高法院预计年底之前会对川普的关税案作出裁决。 川普总统周二在真相社媒上说，最高法院若对关税案作出不利裁决，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史上最大的威胁，届时我们将失去财政防御能力。川普当天在另一则贴文中写道，由于关税能够轻松且快速地实施，我们的国家安全已大大的增强，我们已成为全球财务上最强大的国家，远超所有其他国家。他还说，只有那些黑暗且阴险的势力才会希望看到这一切终结。最高法院在11月初针对川普动用紧急权力苛征对等关税的合法性举行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口头辩论。案件争议点在于川普能否援引1977年制定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加征对等关税。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说，一般而言，最高法院会在辩论结束后3到6个月做出裁定，但这次关税案的判决可能较快，大法官们已经同意加速审理此案，预计可能在年底之前公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界人权日到来，呼吁国际制止中共血腥迫害法轮功，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IT 之家周三报道，亚马逊公司承诺在未来5年在印度投资350亿美元，以扩大其业务布局，涵盖即时零售到云端计算等多个领域。据悉，亚马逊将把资金投向人工智能和物流基础设施等领域，这项投资计划到2030年将在印度额外创造100个就业岗位。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对亚马逊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等大型美国互联网企业而言仍然是一个高成长市场，尽管这些企业在面临监管障碍和激烈的本土竞争。亚马逊新兴市场的负责人阿米特·阿加瓦尔表示，我们很荣幸能继续成为推动印度增长的催化剂，并通过普及人工智能技术让数以百万计的印度民众从中受益。此前亚马逊曾宣布到2030年将在印度追加投资150亿美元，其中包括云端计算业务 AWS， 计划投入127亿美元。
微软周二表示，未来2年将在加拿大投资超过75亿元加币，以扩大云端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布局。路透社报道，微软说此次投资带来的新增运算资源将从2026年下半年开始陆续上线，而微软2023年到2027年在加拿大的投资额估计达到190亿加币。微软还说将扩大在加拿大的 Azure Local 云端服务。此外，微软宣布在加拿大启动自安威胁情报研究中心，专注于网络安全防护和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并与加拿大政府和国会议员合作追查威胁者及组织犯罪活动。微软目前在加拿大拥有超过5300名员工，分布在加拿大的11座城市。
欧盟委员会日前表示，苹果和谷歌近日宣布新一轮资料转移工具合作，通过系统及新功能让使用者在 iPhone 和安卓设备之间转移资料变得更加轻松快速，相关的功能将面向全球推出。这个作业系统可协性方案允许使用者在设置新设备时将资料在苹果和安卓之间双向转移，并支持多种资料类型，包括联络人、日历事件、短信资讯、照片、文件档、 WiFi 网络、密码，甚至协力厂商应用的资料，而且可以通过无线方式完成。相比目前功能有限的迁移工具，这是一次重大升级。此前苹果和谷歌在10月份已经上线了 eSIMS 转移方案，大幅简化了 eSIM 在两大平台手机之间迁移的流程。这个功能同样在欧盟和其他地区同步推行，并已获得部分欧洲营运商的支援，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运营商加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已经超过了26年，迫害魔爪甚至伸到海外。分析指出，国际社会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彻底制止这样的跨国镇压行动，共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清除中共的渗透操控，结束这场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以彻底解体共产主义恶魔。请听报道。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也称国际人权日。该节日的目的是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及个人共同促进和保护基本人权。然而，中共从1999年7月起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持续迫害。法轮大法明慧网确认，截至今年7月，至少有524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然而，还有更多法轮功学员的遭遇无法得知。最新统计显示，仅2025年11月，至少有63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刑期最长7年，其中年龄最大的85岁，最年轻的43岁。纽约州神策智库执行主任林晓旭博士说，法轮功学员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来自不同民族，所以对法轮功的系统迫害实际上是整个民族的巨大灾难，是对民族精神的系统摧残。他特别提到，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并没有被系统揭露。他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造成了医疗系统的黑化，就是为了钱剥夺人的性命，这样邪恶的做法能够被纵容，而且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运作。很多摧残人命的手法不仅仅局限在法轮功学员，现在也蔓延到社会其他方面、其他阶层。明慧网文章说，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中共这个反人类组织不仅在中国用仇恨、暴力、色情控制几亿人，也在用所有被其归为极限战的手段，无底线地破坏着世界各国对天赋人权和人类常识的底线，这是他的邪恶本质所决定的。为了阻止法轮功学员在国际社会揭露真相，中共把魔爪伸到海外，通过法律战、媒体战等手段渗透自由社会，操控国际话语权，打压信仰与真相。林晓旭表示，国际社会更应该在自己的国家斩断中共伸出来的魔爪，彻底制止这样的跨国镇压的行动。明慧网文章指出，以史为鉴，践踏人权的邪恶政权从来都没有好下场。军事强大的前苏联曾令西方束手无策，却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如今中共也处在内外交困、失去民心的最后解体中。对世界来说，共同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清除中共对全世界的渗透、操控与败坏，才能结束这场21世纪最大的人权灾难，彻底解体共产主义恶魔。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捐车小故事。家住弗里蒙特的常先生最近捐给了希望之声一辆尼桑 Quest。 常先生的家里买了新车，这辆老车就没有地方放了，老车身上也是一堆毛病，不值得修理再卖了。于是常先生就联系了我们，
一通电话之后，我们就安排了免费拖车，之后还很快做好了和 DMV 的转责任手续，省去了常先生自己处理旧车的时间和精力。过了些天，常先生在整理车库时发现了两只新的轮胎，是之前另外一辆车留下来的，现在那辆车也不在了，轮胎留着也没有用。常先生就亲自开车到了希望之声捐车组，把两只新轮胎也送给了我们。
常先生从事技术服务工作，平时到处出去帮助客人上门解决技术问题。他常常开到比较远的地方，就收不到我们电台的信号了。他是多年前在一次收听时就记下了我们的捐车热线，存在了手机里。常先生觉得我们电台在做好事，车子捐给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做公益。 所以当时就想，以后哪天要捐车的话，就联系希望之声。
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常先生，他可以在手机上安装一个希望之声的 APP， 这样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只需要在苹果手机的 App Store 或是安卓手机的 Play Store 搜索希望之声四个字，简体或正体的都可以，就能找到希望之声的 APP， 免费下载安装了。
捐车给希望之声省心省时省力，同时捐车可以抵税，还支持了华人公益事业。希望之声捐车二手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